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5年7月22号到7月2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比利时国庆日，法轮功成皇家公园的亮点。7月21号是比利时的国庆日，今年约35万民众来到首都布鲁塞尔。当天除了阅兵仪式外，还在皇家公园设立了各种游乐设施和文化活动的展台，让更多民众参与。皇家公园的一角，来自东方的一种修炼功法法轮功，精致的展台布置，不同族裔的练功人现场展示功法，成为2015年比利时皇家公园中的亮点。美丽的莲花台上有身着古装的法轮功学员展示功法，黄色的大展台里有法轮功学员教手工爱好者折叠纸莲花，展台前站满人群询问和了解法轮功。展台前面的莲花棚上仙女打坐姿势更是站满拍照纪念的人群。活动主办方负责人卡林福斯传特称赞法轮大法说，我认为非常非常好，在生活中有一些打坐减轻压力，这样对人很好。
温哥华法轮功学员烛光守夜，纪念反迫害16周年。在法轮功反迫害16周年纪念之际，7月20日晚，加拿大温哥华部分法轮功学员与声援民众在中领馆前集会，点起烛光，深切悼念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镇压法轮功以来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并声援全球控告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的大潮。参加悼念的法轮功学员静坐在夏夜中，他们面前烛光闪烁着，祥和慈悲的音乐在空中回荡，呼唤世人关注正在中国大陆发生的罪恶。那些按照真善忍的原则修炼，坚持做好人的法轮功民众还在遭受残酷迫害。现场许多过往车辆的司机们看到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抗议活动，纷纷鸣笛表示支持，有人竖起大拇指以表示称赞。 Vancouver Observers 网络媒体的一名工作人员 Sandy 特意前来拍照，将烛光悼念的场景送到网站。他说，法轮功长期不懈的和平抗争感动着世人，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善恶有报是恒古天理，现在在全球掀起了一股控告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的大潮。据明慧网报道，从今年5月底到7月16日，中国大陆已有超过8万人递交诉状，控告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至今温哥华也有30多名法轮功学员与律师对江泽民提出起诉，控告其对法轮功学员与中国民众犯下的种种罪行，包括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控诉人数还在增加，正义之士浩浩荡荡，势不可挡。
圣地亚哥反迫害集会，加州参议员声援速将。2015年7月18日，加州圣地亚哥法轮功学员在著名景点拉合亚海滩举行集会和烛光夜道，悼念自1999年7/2016年来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并声援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的大潮，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很多游人被集会和烛光悼念的场面感动，纷纷了解真相，并在制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簿上签名。很多人表示，中共压抑信仰自由，迫害平和的法轮功修炼人，甚至活摘他们的器官谋取暴利，令人发指。到拉合亚海滩遛弯的一对居住在圣地亚哥的中国老年夫妇说，我们都知道法轮功都是好人，共产党做的坏事太多了，我们都知道。
台湾嘉义学员反迫害，征签控告江泽民。 王钦汉。2015年7月25日，台湾法轮功学员在嘉义市文化公园举行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活动，许多民众了解真相后，被这个地球最大的迫害所震惊，纷纷签名举报江泽民的残酷罪行。据统计，至7月23日已有超过10万名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及家属控告前中共头目江泽民，向中国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递交诉状，控告独裁者江泽民对法轮功的酷刑罪、监禁罪和反人类罪等刑事罪行。肃江大潮气势澎湃，各国各界人士正要声援肃江，中国大陆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现场有大法红船及迫害图片展，也有叫做纸莲花。舞台上有学员以长笛、口琴演奏大法弟子创作歌曲，还有法轮功天国乐团、腰鼓队及法轮功的功法表演，更有女学员扮成美丽仙女，在文化公园及附近的夜市往来穿梭，发送纸莲花及真相资料，传播大法美好，并且讲述真相，呼吁控告江泽民，共同制止迫害。整个晚上，公园里弥漫着欢乐祥和的气氛，气势磅礴的法轮功天国乐团演奏了许多歌曲，民众感受了大法美好，了解真相，并且参与了控告江泽民后，在壮盛祥和的乐音里，许多民众脸上显露欢愉，都说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美妙的晚上。
日本法轮功学员声援8万人告江，国会议员支持。7月20号，来自日本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日本东京集会游行反迫害，声援超过8万中国民众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前中共党魁江泽民。日本前国会议员中京川博乡、东京都议会议员古贺俊昭、日本民主中国阵线的夏一凡先生前来参加集会，对控诉江泽民表示支持。日本法轮大法协会的会长道元兼太郎在集会的发言中表示，响应正在全球举行的控诉迫害元凶江泽民的活动，目前正在日本、台湾等亚洲国家举行征集签名的活动，希望早日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
超过10万人控告江泽民，各界声援。到7月23日为止，已超过10万名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及家属控告前中共头目江泽民，肃江大潮气势宏大。各国各界人士政要声援肃江。在这样的大潮冲击下，中国大陆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从5月底到7月23日，明慧网已收到总数103605名。84835案例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递交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公安部等相关部门的诉讼状副本。7月17日至23日一周内，超过21389人、18306案例递交诉状控告江泽民。由于网络封锁和信息传输的不便，实际数字不止于此。其中因迫害导致流亡海外的24个国家和地区的1078名法轮功学员向中国最高检察院控告江泽民。
枪口抬高1厘米，作者中国安徽大法弟子安心。故事发生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的德国，1991年9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举世瞩目的柏林围墙守卫案将要开庭宣判。这次接受审判的是4个年轻人，30岁都不到，他们曾经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2年前一个冬夜里，刚满20岁的克里斯和好友高定一起偷偷攀爬柏林墙逃向自由。几声枪响，一颗子弹由克里斯前胸传入，高定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克里斯很快就断了气，他不知道他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遇难者。那个射杀他的东德卫兵叫英格·亨里奇，当然他也绝没想到短短9个月之后， 围墙被柏林人推倒，而自己最终会站在法庭上，因为杀人罪而接受审判。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克里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3年半徒刑，不予假释。他的律师辩称，他们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法官当庭指出，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1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在这个世界上，良知是最高的准则，是不允许用任何借口来无视的。随波逐流只会使自己的生命陷入罪恶的泥潭，最终逃不过法律的惩罚。法轮大法修炼者按真善忍原则要求自己修心向善做好人，却遭到江某某及其流氓集团的残酷打压，打压中充满着谎言、残暴与恐惧。拥有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因为邪恶的谎言与残酷的恐惧训练，人与人之间变得冷漠、无助与戒备，无论穷富都失去了幸福感。这种打压受害的不仅是法轮功修炼者，还把众多的无辜世人和中华民族带入了灾难的深渊。世间的万物生长，自然地承恩着阳光雨露，这是自然界的法则决定的。我们来到这个世间，同样有权选择自己的未来。生活在人人自危的世界里，我们不能被困于黑暗之中，不能随波逐流，不能成为邪恶的陪葬品，也不要自我放弃，要努力追求光明，不停地突破自己，努力使自己变得更加健康、平和与善良。善恶有报是天理，只有作恶的人受到惩罚，善的才会得到广泛的弘扬。为除恶扬善，唤醒民众，大法弟子们不顾自身安危，挺身而出，纷纷起诉江某某，用真善忍唤醒人心与善念。一花迎来万花香，只要我们坚守自己的信念，生命的万花园一定会繁花似锦。在诉江过程中，参与的不仅是大法弟子，大法弟子的家属、公检法相关人员，还有打字、邮政、快递公司、律师、明白真相的世人等等，参与者众多，诉江大潮浩浩荡荡，势不可挡。天赐良机，切莫错失机缘。朋友们，让我们各显神通，共同努力，堂堂正正起诉江某某，一起走向美好的明天。
救度众生，在诉江洪事中救度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面对面劝三退中，我们向世人传递着当前的诉江大潮，效果不错，世人都对江鬼被起诉拍手叫好。下面我们摘录几例和大家分享。7月2号上午，两位同修在行走中看到一辆旅游车旁边站着四个年轻人，于是走过去和他们交流，得知是河南开封的高三学生到本地旅游的。同修们提到，河南有着悠久的历史，历史上有著名的包公，如今在中国没有了包公，和珅贬低，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时期，造成这一乱象的就是中共江某某。现在全球都起诉江某某，学生们说是的，现在太贪腐了。同修们告诉他们，坏事干多了就会遭天谴，三退保平安。最后帮他们四人退出了中共的团组织，临别时学生们连连说谢谢。二，7月3号晚上，一位同修拿着800元真相币到一个商店与店老板兑换，并告诉他现在都在起诉江某某。老板说早就该审江了， 他做的坏事太多了，并说我儿子现在也开了一个店，你今后多给我拿点真相钱兑换，我儿子也需要，我用了真相钱得到了福报，也让他多用真相钱得福报。同修对他说，你相信大法好并且三退，现在得福报了，还要多多向亲朋好友宣传，让他们也三退，也得到福报。他说好好。三，7月6号上午，一位同修在公交车站旁看到一个男青年坐在凳子上看手机，于是走近和他交谈，得知是位大四的学生，刚才在景区游玩累了，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再去别的景点玩。交谈中，同修告诉他，现在社会两极分化太严重了，当官的无官不贪，老百姓生活艰难，那些贪官污吏都是江某某培植的。现在好多人都在起诉江某某，纷纷写控告信，递交到北京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有些地方还张贴诉江标语，传递真相。小伙子半信半疑地说，在国外是这样，可能目前在中国还没有到这样的程度。同修告诉他，在某某地方贴的很多诉江标语，好几天了还贴着，因为老百姓都恨他。你看，周永康、徐才厚都是江某某一手培植的高官，是什么货色？小伙子听后说，他们都是江某某的小卒。同修又告诉他，三退保平安，顺利地帮他退出了中共协党。7月6号中午，一位同修在马路上行走时，看到马路对面有三个女青年在东张西望，于是走过去询问是不是在寻找什么地方。女青年说准备去某地玩，不知怎么乘车。同修告诉他们乘车路线之后，和他们交谈起来，得知他们都是大二的学生。交谈中，同修们告诉他们，现在到处都讲三退保平安，起诉江某某，因为他坏事做多了，多行不义必自毙。他把中国败坏到了什么地步了？培养的干部都是贪官。周永康把持政法委十年，是个地地道道的黑社会头子，颠倒黑白，残害善良，恶有恶报，如今落到了可耻的下场。一个大学生说，在电视上看到周永康一头白发，不像人样了，没有了嚣张一时、耀武扬威的气焰，只有一副可耻的模样。我们全家看了电视后，还一块议论周永康，做坏事多了，应得的下场。同修说，中国叫神州，善恶有报是天理，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有记载的，都有报应的。现在全球起诉江某某，他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到了清算他的时候了。大学生们说，是的，该清算了。最后，同修帮他们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7月7号上午，两位同修在旅游景点劝三退时，看到一位穿着迷彩服、背着双肩包的男青年在拍照，连忙走过去和男青年搭上话。男青年说自己是驴友，全国除西藏外都去玩过，每年都会抽时间旅游。同修看到男青年脖子上挂着一个佛像，便对他说，你是信佛的吧？看你脖子上挂着一个佛像，告诉你现在三退保平安，你入过党团队吗？入了就赶快退掉，他是讲无神论，你是信佛的，格格不入，只有退出党团队组织才能得到佛的保护。男青年说自己入过党，当时没有办法，只是表面上加入组织是一种形式，心里根本不信他，我信佛是从心里的。同修告诉他，入党虽然是个形式，也要从形式上真正的退出才能保平安。最后男青年终于同意退了党团队。同修接着还告诉他，现在全球起诉江某某，江是祸国殃民的刽子手，把中国搞得一团糟。目前已经有几万人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递交了诉江控告书，每天还持续有大量的人起诉江某某，不久的将来，江某某会得到应有的惩罚。男青年也说，江太坏了，周永康、徐才厚都是他的嫡系，根子在江某某，要挖掉总根子才能平民心，并说自己永远不会跟江走。在当前的诉江大潮中，大法弟子都在自觉地发挥每个大法弟子的作用，用不同形式告诉世人诉江这件大事，如张贴诉江标语、发放传单和真相小册子，面对面告诉世人，发正念清除干扰诉江的一切邪恶因素与生命，形成一个强大的诉江声势，让世人能够认清中共和江某某的邪恶本质，分辨出谁善谁恶，谁好谁坏，从而得到救度。
协调同修整体配合，快速完成地区塑浆状的投递。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六月初，我地区协调同修就师父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和近期明慧网的报道进行切磋，一致认为塑浆是当前政法的一个重要的进程，不但要做，而且速度要快。于是根据我地区同修的分布情况，协调同修分片下去与同修交流，统一认识。针对同修受迫害的情况记不准了，我们把平时从明慧网收集整理过的被迫害事例提出来，由协调同修交给下面同修参考，同时加上近期的迫害事例和自然情况、身份证号码等写好，一块由协调同修快速拿上来，交给有能力的同修图集进行编辑打字，并参照明慧网上的控告状，选择适合我地同修多数年龄大、文化低的特点的模板，打印出正规的塑浆控告状，再由协调同修交给各位同修签字按指纹去邮递。等回执发回签收短信后，由协调同修反馈给上网同修，上传给明慧网。到六月底，我地区多数塑浆控告状已快速地完成了投递签收。目前有些行动慢一点的同修，虽然受到七月份恶党邪灵对塑浆控告状投递的干扰，邮寄出去了，被截留在北京航站中心，但在协调同修的协调下，采取一地区同修四个整点发正念，延长五到十分钟，全面否定邪恶旧势力在塑浆过程中对大法弟子的干扰和迫害，清除塑浆过程中操控邮政部门的一切黑手烂鬼，以及干扰最高检立案调查的一切邪恶因素，加持已经塑浆或准备塑浆的大法弟子的塑浆状，快速顺利递交到最高法和最高检。二、采取多种投递方式投递塑浆状，如网上介绍的邮政 EMS 快递加保费保值邮递，再次启用地方快递公司投递，用小包在事先都准备好了的情况下，用网络和高检举报中心网址联网投递等等，结果塑浆状仍然正常的往两高邮寄，收到回执。我们的体会很简单，一，在做的过程中对于人心的出现要正面对待，就是一个信师信法用这方面的修炼故事，如跳油锅、跳万丈深渊、进酒壶，来鼓励同修兼信师兼信法，结果同修这个顾虑那个顾虑多自然而然的就没有了。二，在做的过程中不要被这个形式好那个不好的干扰，或这个对那个不对的影响，我们就本着一个心，就是把我们16年被迫害的事实写清楚，将塑浆控告状递到两高就行。我们有夫妻老年同修听到塑浆就要做，不会请教协调同修，做好后发了也签收了，结果家中的南瓜上绽放了11朵幽檀菠萝花，它说明什么？师父就看你去做这颗心。如果我们全体大法弟子形成一个整体，在短期内将塑浆控告状都递到两高，你看那时整体配合的力量会是什么，可想而知。三，要使一个地区在一个时期整体跟上政法的进程，协调同修的联系作用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想法若有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正念对待暂时还没塑浆的同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本地有几个同修，
在肃江大潮中一直没走出来，不仅没走出来，还到处交流说，现在是以救度众生为主，肃江恶党就能把大魔头判了吗？这不是找迫害吗？还有的说，肃江是好，可是那不把每个人的信息全暴露给邪恶了吗？这部分不想肃江的，都是在本地曾经有一定影响的老弟子，有一个很大的圈子，这些人经常在一起交流，互相影响，还从法上找不肃江的理由，对积极肃江的同修还冷言冷语。最初，我对这些同修的做法很有怨言，认为这些同修怕心重，太自私，自己不肃江还挡着别人，拉拢小圈子，这种做法不是找旧势力迫害吗？再说，肃江是天相，是救度众生，是一次整体境界提升的考试机会。一个住师正法的大法弟子，怎么可能在这么大事情上没走出来而圆满呢？因此，心里对这部分同修总有怨气，觉得可惜。可是，很快我就意识到自己错了，修炼不能修别人，得修自己。先不说同修对与错，就自己这些怨恨和不平来说，够一个大法弟子标准吗？佛是慈悲的，我们修的是善，这念头不善呐。不肃江的同修肯定是有人心和各种观念挡着，迈不出那一步，那只是暂时的。我们要相信他们肯定能迈出那一步，一定能提高上来。回想迫害这些年来，每个人在风风雨雨中过关都不一样，有的悟性好，一下子就冲过去了，有的就拖一阵子，但最后还是过去了。特别是已经先肃江的同修，不要有自满心，对那些暂时还没有肃江的同修要正面对待，坚信他们一定能走出来，一定能跟上正法进程。如果他们能接受的话，要多和他们在理性上交流，思想开窍了，理通了，心理结就打开了，自然也就迈出了那一步。如果怨恨的话，只能是向外推他们，那样就是理高兴。一点浅见，不在法的地方，恳请同修指正。
对肃江控告书受阻一事的浅见，大法弟子，近期我所在地区投递肃江的控告信被大量扣押在北京，我们是6月30日发出的，一直没有收到短信回执，上网查看才知被滞留在邮件处理中心，查找原因看到有几方面的问题，写出来与同修切磋，一是发正念，邮寄时只发当地邮局，没有全程跟进发正念，全面清理邪恶。师父说，横扫穷宇无尽处，正念。我们忽视了北京邪恶老巢。二是搭顺风车，看到前面同修控告没有事，自己才放心去做，而不是真正从法中悟道，跟上正法进程。三是积点问题，以中共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政策，揣测中共对肃江事件的态度，在此基础上行进肃江，没有把大法弟子当成主角，人世间的任何变化都是师父与大法弟子正法除恶在人间的体现，宇宙中阻挡师父正法的旧势力及邪魔烂鬼被清除的所剩很少了，世间才出现这个天象，肃江也是师父给我们树立威德的机会。就目前而言，任何团体包括主政者做了什么，那是他们在大法面前对自己生命未来的选择，解体协党是大法的威力，几万份控告书投到检察院，这只是在人这层面上的表现，在另外空间每个字金光闪闪， 都是大法弟子的形象，佛道神的威力都在其中。那么是不是几万个佛道神在北京除恶呢？师父在红营二震慑中说，神比震人妖，快刀烂鬼消，就是不敬法，挥毫灭狂涛。那么回头看控告书受阻一事，是不是我们基点有不符合法的因素，才会被旧势力钻空子进行阻挠？因此现在我们找正基点，调整好心态，没写的继续写，游记过程中全程发正念，同时向内找，有无利益之心。在苏江案中，我们要求经济与精神赔偿，这是人间善恶有报的天理体现，人做了什么都得还，特别是欠大法弟子的。当然我们也不能指望赔偿钱了又想在人中过好日子，同时给邮局工作人员写真相信，发手机彩信等，也救度这一方的众生。
修炼体悟，弟子谨遵师命。作者子弟，自肃江以来，和许多同修一样，又有了更多的领悟和突破，与同修分享交流。一，只有一念，弟子谨遵师命，那一刻明白修炼原来如此简单，这是肃江以来最大的一个心得。我和家人同修把一些事情处理完毕之后，我们就开始全力以赴写肃江状。六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们去邮局办理邮寄。家人同修让我在外面发正念配合，我站在一棵大树下，脑子里空空的，就是闭着眼睛发正念，慢慢感觉到空间场格外清静祥和。我睁开眼，眼前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我却恍然置身事外，突然发现在自己脑袋周围紧紧围着一圈绿色的树叶。我虽然看不见，却强烈感觉到在另外空间，师父给弟子戴上了一顶桂冠，大法弟子正实法，将会救度各界众生。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原来修炼这么简单，只需记住一件事，就是听师父的话。两天后高检顺利签收，也是从那之后明显感到自己的身心再一次得到清理和净化，尤其是一直以来被迫害的观念和怕心，在人中的安逸之心，在肃江中得以从根本上解体清理，人心归正。我深深体会出，当师父说出一句话或一件事，当弟子不存一丝一毫的犹豫和怀疑，当他只需说出弟子谨遵师命，然后去做的时候，那个结果已经成了。大法修炼原来真的很简单。奇妙的是，最近经历各种心性考验之时，我把这个体悟应用到修炼实践中，第一念就照着师父的法向内修，每当这时都感到心性有了升华和突破。二，看到问题向内修自己，并要负责善意指出。学法小组十来位同修办理邮寄时受阻，同修讲真相，邮局人员也不听，同修们回来后心里真是又着急又难过。我听说此事之后，感到自己有责任，因为我了解同修们这里存在的问题，而要触及这个问题就会涉及众多同修，我深感压力。但为了肃江更纯净，我必须要在善意指出的基础上，共同与同修完成这份神圣的使命。首先我查找自己的不足，我认为自己最大的问题就是总缺乏修炼者的那份谦卑，因为自私自我的因素，很多时候其实不是真正站在法上，而是站在一个自己认为的大法标准之上，并用此衡量问题。我知道自己心性不足，但希望把这件事处理到最好。因此第二天，在我为此事去学法组时，我先在师父的法相前虔诚地请求，师父，请您赐给弟子慈悲和智慧。结果那天我们的切磋交流完全成功，我敞开心扉地和同修们谈了自己的几点看法。第一，基点不纯，存在自私自保的人心。在大厅里填写单子时，十来个人全填的是学法组一位同修的名字和地址， 第二，缺乏修炼人的理智，为众生着想的理性。这么多人进大厅，言行举止都要考虑大法的形象和众生的感受，否则旧势力就会钻空子，让众生对大法犯罪。再一个，暴露出学法组长期以来的一个问题，某位同修太强势，其他同修则太依赖。然后我又从自己悟道的法理上切磋，令我感动和敬佩的是，同修们完全是大法弟子的风范，没有一位同修回避自己的问题，大家纷纷对照法挖出自己的人心和执着。在这个慈悲祥和的场中，同修们落泪了。令我没想到的是，当我直接说出某同修太强势之时，这位同修竟然笑了。看到同修们如此坦荡光明的胸怀，我再一次感受到整体升华、整体提高的威力和向内找的神奇。第二天，同修们成功游记，并很快被高检签收。三，在素江中应充分发挥人人都是协调人的作用。我看到很多平时不太接触整体的同修也都参与了素江，同修们都悟到慈悲的师父在给每一个弟子机会。这其中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能只是自己素江就可以了，还要关心身边的其他同修和自己认识的但平时不太出来的同修，还有农村同修，有条件的也要多关心帮助，这样我们就会有更多同修参与，更好的圆融师父所要的。当然同时也要注意一点，既要帮助同修，又尽量让同修做自己能做的，每个人都要走出自己的路。以上是近期的体会，如有不足请同修指正。
在素江大潮中突破自我，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六月下旬的一个学法日，学法小组同修都在互相交流着素江的情况，就听小珍和小慧不约而同地说我也要素江。同修们都很高兴，也有些惊奇，因为组里的老同修的控诉状有的写好寄出了，有的还在写，有的还没有动笔。他们只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年轻女孩，修大法也只有两三年，他们真的悟到了。同修们都由衷地发出一声赞叹，真了不起。在同修的鼓励下，他们在七月初先后各自完成了整理材料、撰写诉状、自己去邮局邮递诉状的全过程。在七月初的学法小组交流会上，他们谈起在素江大潮中自己的心性提高过程，非常令人感动，整理如下，供同修们借鉴。小珍和小慧年岁不大，可一直都是病秧子，他们说只在大法中受益，却不愿付出，算什么大法弟子。小珍说，我在大学时身体持续低烧，并修了很长一段时间，爸妈陪我走遍了省城各大医院，都查不出原因，最后只好进行结核病的预防性治疗。药物的副作用使身体极度虚弱，那时的我好像对人生都失去了希望，时常处在恐惧当中。后来妈妈又劝我和她一起修炼法轮功，以前我没听话，这次我真是下决心了。随着学法练功，很快我走出了恐怖的阴影，忘记了自己身体的不适。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想起来自己好像没事了，和以前一样了。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结果一切正常，我真激动。我又回到了大学校园，修炼法轮大法后，多年的胃胀胃痛也消失了，我的脸色也红润了，一下长了20斤，身体健壮了，完全变了一个人。小慧说，我是在2011年生完孩子后便落下一身病，被医院诊断为产后风湿病，全身疼痛无力，怕冷怕凉，一年四季不能摸凉水，尤其是到了夏天， 衣服穿少了怕风，浑身出虚汗，穿多了又热得不行，怕汗出多了会虚脱，走路脚后跟和膝盖疼痛难忍，胃也不好，一天到晚老感觉饿，生活不能自理，每天备受疾病的折磨，使我情绪暴躁，时常埋怨和抱怨婆婆，和老公大吵，大喊大哭，我真感到对生命的无望。那时老公每天没有心情打理生意，经常不去上班，带我四处看病，娘家的爸妈也整天担心我，开车拉着我去看病，一年下来，大大小小的医院跑遍了，也没能治好我的病。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法轮功，修炼不到半年，我身体的症状渐渐消失了，我又能开始我的正常生活和工作了，我们家人高兴坏了，惊喜万分，特别支持我修炼法轮大法。小珍接着说，现在素浆大潮已经掀起，我开始时觉得素浆是遭受迫害的老同修的事，没多想，后来一学法就觉得师父在点我。师父在《精进要旨》挖根一篇经文中指出，你们不能总是让我带着往上走，而你们自己不走，法讲明了你们才动，没有讲明你们就不动或反向动，我不能承认这种行为是修炼。关键是我要叫你们决裂人时，你们却不跟我走，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修炼是严肃的，差距拉开的越来越大了，修炼中加上任何人的东西都是极其危险的。小慧也说，我看到同修的交流文章说，素浆大潮是师父给弟子最后一次决裂人走出人的机会。我开始也觉得素浆与自己关系不大，可是后来我越来越感到大法弟子就要跟上大法进程，跟上大法形式，光看书不去做修什么呢？小珍和小慧异口同声地说，不做素浆就不是大法弟子，只在大法中受益却不愿付出，算什么大法弟子？一，走出怕心的死关，堂堂正正做好素浆。小珍说，真正做的时候还是怕心干扰很大，我上小学开始，妈妈就因为修炼法轮功多次被抓，恐惧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次我一个人在家，四个警察一下闯入家中，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就在我们家中东翻西看，还恶狠狠地盘问我，我当时吓得止不住地浑身哆嗦。素浆材料写好了，怕心也多了，就在想寄的时候人家会不会检查，恶人会不会找我算账。正在这时又传来负面消息，说许多素浆邮件 EMS 未能顺利送达。我迟疑了一天，我明白了这是干扰，妄图阻止我邮递诉状，就是针对我的怕心来的。我知道怕心不是我，有师在，有法在，我一定能闯过这一关。当我正念越来越强的时候，怕心好像也小多了。我甚至想，他们要检查，我怎么给他们讲真相？当我走进邮局时，好像也没有什么，心里很平静，一股强大的能量场包围着我。我顺利办完挂号邮件的邮寄手续，走出邮局时一身轻松，刚才乌云密布的天已经完全大亮了。小慧说，当时你把那个负面消息告诉我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是干扰，也知道自己的怕心没完全去掉。写诉状时我还在想，我可不可以不写工作单位，单位知道怎么办，失去工作怎么办。后来想，正法之事已到，控诉大魔头江泽民是堂堂正正的大好事，天理昭昭，法网恢恢，什么也不用怕，不仅不怕，还要堂堂正正的 大大方方地做好。二，塑浆的过程真是个修心的过程，我要把它作为一个实修自己的新的起点。小慧接着说，写控诉状的过程中，因为要认真回忆自己得法及修炼的全过程，越写越觉得惭愧，没得法时到处看病，生不如死，得了法了，身体自在了，可以享受了，忘记自己的使命了。平时看见老同修们都能在法理上悟，都在认真修好自己，自己却受安逸心干扰，始终精进不起来，有时候甚至对自己很失望，认为自己修不成了。这一次塑浆中，我信心又找回来了，我想我迈过了这一个大门槛，我就要认真地实修我自己，把这次塑浆作为实修自己的新的起点，绝不能再代谢了。小珍说，慧慧姐姐也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也要认真地实修自己，特别要增强自己的正念，彻底清除怕心，清除各种不好的心，不好的观念。两人你一句我一句，老同修们听得津津有味，很少插话，有的陷入沉思，平时好像他们依赖老同修多一些，也看不出来他们有这么强的正念。就像师父说的，可是呢，真的碰到大法弟子原则问题时，那真的就看出来了，哦，这是大法弟子。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这也提醒我们老年大法弟子在塑浆大潮中不要忽略了年轻大法弟子的作用，他们年轻，有文化，有活力，是塑浆中的重要力量。塑浆大潮是正法弘誓天象，目的是惩恶扬善，救度众生，也是提升大法弟子自我的良机。让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都行动起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三言两语，文不厌改。作者小林。和许多同修一样，每日打开大法网站阅读同修的交流文章，已成了不可缺少的习惯。每文源自慧心，大法修炼者通过在法中的修炼和提升，神思涌现写成的文章，读来不受启迪。但在大法网站上却经常看到一些修炼心得，大概由于很忙，时常出现一些本不应有的打字等错误，比如把法理的理写成了理等。往往看到后的第一时间，我便写信给明慧正见网的编辑，提醒编辑同修及时修正。在这里想提醒一下写作正实法的同修，即使自身的各方面时间都较紧张，也应在写完后稳住心，多检查几遍，在保证没有打字疏忽等笔误的基础上再投寄出去。以前自己在这方面做的也有欠缺，经常是一气呵成的写完了，急着要把它发出去，等发完稿子再看文章时才看出一些问题，发现有一些细微之处需要改动，然后就再投寄一次。反思自己，其实着急的心也是执着，执着什么呢？往深里挖，这里面有要修去的人心，比如求快的心，求名的心等等，而心平气和，沉静如水的心态才是修炼人应时刻保持的。希望同修能本着对自己的文章负责，对大法网站负责，对众生负责的态度，谨慎地对待投向大法网站的每一篇文章。
从维权律师被抓捕想到的。目前邪恶的旧势力操控中共邪党，抓捕维权律师，绑架迫害肃江学员。我个人认为，这都是邪恶对着我们人心表演的考验。不同地区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出现了不同被邪恶迫害程度的假象，我们不但要识破，还要在向内找，修好自己的同时做好我们该做的。有的被迫害比较严重的地区，特别是南方一些省市，当地大法弟子长期处于封闭的自我保护状态，怕心比较重，不敢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使命与责任。如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很少有人去做，资料点遍地开花，更是没做到。最突出的是没有系统的、扎扎实实的、有针对性的，特别是对政府部门、各机关单位，尤其对直接参与迫害的公检法司部门、参与迫害的个人，认真的去讲清真相。致使这部分众生觉醒的少，当地环境开创不出来，邪恶的610洗脑般死灰复燃。特别是近期中共邪党制造的红色恐怖笼罩全国，但细心观察和当初邪恶迫害最疯狂的时期截然不同，给我们的感觉是一些国保警察表面咋呼，只要同修们堂堂正正、正念十足面对的时候，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因素就会被我们的正念解体清除，表面的人也恶不起来，而且还会接受真相，做出选择，觉醒的人也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有些同修长期在邪恶迫害中，不是把人心修去了，有的是吓没了，有的反而助长了人心，特别是怕心长时间没得到根除。由于百不正正法和个人修炼的关系，不能堂堂正正去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家庭与社会环境没能得到很好的改善。比如有的同修自己一家人被迫害很严重，多次被判刑、被劳教、被关洗脑班，却一直不揭露邪恶。有的同修被迫害后被邪恶勒索很多钱，却不敢揭露，怕邪恶报复，结果恶性循环，邪恶没完没了的迫害，这是比较普遍存在的，导致当地的环境一直很恶劣，不断有同修被绑架，还有的面对同修被以非法庭审、判刑迫害时，不是把同修的事当作是自己的事，而是麻木、自保，不敢去公检法讲真相要人，或是指望维权律师，把律师推到前面，掩盖怕心，助长依赖长期不去，回避正法中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正法的过程必须我们大法弟子来走来完成，这是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与使命。律师是在配合我们大法弟子做事，他们所做的一切都靠我们的正念来主导，是从常人道义层面给予我们协助与支持。当地大法弟子在法上要明晰，我们应以请律师打官司为契机，大法弟子形成整体，共同配合向当地政府机关、公检法司众生，大面积地揭露当地邪恶，大面积地讲真相，解体邪恶为目的。这就需要我们大法弟子分工不同，具体有在媒体曝光邪恶的，有制作真相的，有打真相电话的，有邮寄真相信的，有向民众大量有针对性散发材料的，有利用好这个信息时代转发各种内容的微信广传真相的。对维权律师的被迫害，我们给予一定的关注与帮助，但我们要摆正好配合主妇的关系，清醒认识我们是修炼的团体，永远都不要迷失方向。如果我们只是靠常人的律师来开辟我们的环境，或随着律师理念去走，而不是用正念来主宰自己，我们运用法律反迫害的事情就会出现阻滞干扰不断，是我们的大善大忍在解体邪恶，是我们的正念使邪恶胆寒。 而那些无私无畏的正义律师，敢于为大法弟子维权，敢于在邪恶压力下万死不辞，不配合邪恶的一切违法程序，真的可歌可泣。他们面对那些所谓执法人员野蛮的非法行为，有时会去闯看守所，去邪恶的法院据理力争，但我们也要引导律师理性地面对邪恶，因为公检法司背后的邪恶是靠大法弟子的正念来解体的，用人的手段是无法抵御这场迫害的。师父说，所以任何事情都不要抱着对着干跟人斗的想法，这都是不对的，不能偏激，哪怕去领馆。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所以我们请律师打官司都要正念加持律师，保护律师的安全，与律师家属形成强大的正念之场，让更多当地民众、政府官员、公检法警察明白真相，邪恶力量就越来越消减。我们绝不能再因为怕心不去把我们大法弟子该做的做好，让律师孤军奋战。我们应该唱好这个主角了，我们应该起主导主体作用了。
720山东日照多处出现大法条幅。2015年720早晨，天空虽然飘着毛毛细雨，山东日照多处还是出现了大法的条幅。无论是在湖边还是野地，在闹市还是公园，艳丽的条幅随风飘扬，以无声的语言告诉迷中的人们，尽管大法蒙冤16载，修炼人的意志从未动摇，江氏集团的罪恶即将清算，还大法清白的一天即将来到。
天上人间，一幅巨大的警告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有人说，你们总是说天灭中共，可是拿得出证据吗？不知中共邪恶与天理果报的人，往往不易理解修炼人的善言相劝，反而将其误认为是搞政治。可是殊不见，圣经早已预言了红色恶龙的覆灭，善恶有报，并非总是隐于无形，天意彰显，有时亦是一目了然的。一块醒目的警告牌。2013年7月23号，经上百媒体广泛报道，中国唯一共产主义大桥在河南新乡坍塌，致2人遇难，7人受伤。河南新乡表示，在建共产主义大桥坍塌，桥前设有醒目警告标识，前方共产主义，禁止通行。共产贪腐，天降祥瑞。在一个早已无人愿意相信共产主义的国家，不仅百家媒体争相转载报道，民众舆论也是一片欢腾热议，寓意深刻。看来通向共产主义的大陆是走不通了，共产主义真的是死路一条。以前看到大桥坍塌都是义愤填膺，但是这一次有种莫名的欢喜，民心之向背，自是由此可观。冥冥之中自有定数。熟悉中共历史的人知道，1921年的7月23号，共产国际培植下的中共在上海租界区秘密召开一大会议，宣告其成立。从此，这一西来幽灵以暴力和谎言建立专制统治，也将中华民族拖入苦难的深渊。天意弄人，地方瞒报迟报，使得这一致命事故在众多媒体转载报道的时机恰逢7月23号，邪党出生之日。所谓冥冥之中有天意，正是中共多年来牢牢掌握的那些自家媒体却出其不意地宣告其坍塌覆灭的命运，而天意神奇，似乎尚未止步于此。天意昭昭，天命昭昭。 这座共产大桥的坍塌之处赫然显现于中共建政攻击版图的心脏部位。中国地图上呈现于960万平方公里广袤大地上的巨幅警告牌叹为观止。这一事件的发生无疑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向世人宣告了共产组织坍塌覆灭的命运。反观中共在半个多世纪以来血债累累，三反五反文革六四镇压善良信仰乃至活摘器官获利，正是这种种人神共愤的罪恶注定了其大限将至的覆灭。桥梁已断，回头是岸。自古以来，世间天象之变皆由天时地利人和而定，而今中共覆灭之兆可谓是三者占尽，共产主义桥梁已断，岂可继续沿此而前行？相信也正是上天的慈悲，在以天意彰显的方式警醒每个可贵的中国人，脱离邪恶组织，不要沦为其覆灭的牺牲品。由此可见，上天所赋予的这块巨幅警告牌，不正是天灭中共的绝好证明吗？
法轮大法让孩子开智开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孩子从上小学起，学习成绩在班上就跟不上。小学六年，因考试成绩达不到班级平均分，平时功课没有按照老师的要求完成，经常受到老师批评。孩子上小学一年级开始，孩子在家里读书的时候，我都是每天坐在孩子身边陪孩子学习，帮助他预习复习，督促他完成功课写作业，一天不落。可就这样，还经常接到老师电话说他还有作业拖欠没有完成，小考大考成绩也总是不尽人意。每次开家长会，他的班主任任课老师总是对孩子的学习十分不满意，说他拉班级后腿，影响班级排名，我们做家长感到十分抱歉，对不起老师。我们知道自己孩子确实存在诸多不足，可又不知该怎么办。小学生初中考试入考成绩，语文数学总分排在班级倒数第一。看着天真可爱，诸多方面表现并不傻的孩子，我们始终相信他终有一天会懂得读书的。这一天是在我修大法后终于来临了。孩子上初一那年，我因病开始走入大法修炼大法。我在家里看书听法，看师父讲法录像，家人也跟着一起听一起看，渐渐的儿子也开始跟妈妈一起练功学法。周末99年720前，他也会跟妈妈参加集体活动。他告诉我，他练功时感觉到大法轮在他胸部身上旋转。当他表现不好时，例如功课完成不好，上课不认真，还有同学之间相处等问题，我就以大法中的法理要求读给他听，并要求他自己好好反思。儿子每次事后都能做到认真反思，意识到自己错在哪里，并认真改正。一年后，也就是初二下学期的一天，又要进入半期考了。考前复习例行惯例，我又像从前一样坐在他身边，准备帮助他将所学功课的知识点全部复习一遍。他突然间很认真地对我说，妈妈，这次让我自己复习吧，你别管我了。看着孩子严肃专注的神态，我突然间发现孩子变懂事了。我悟到这是师父在借孩子之口点化我，叫我放下这颗对孩子执着不放的心。这次我没管他，由他自己复习。期中考试成绩出来，孩子破天荒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考得好。原来他一直在班级倒一，这次进步了四名。从那以后，在学习上我再没管他，他却一次比一次进步得快，到初三下进入全班前八名，中考考入我市最好的重点中学。他的进步令老师和同学啧啧称奇。以后直至孩子上大学，孩子在校各方面表现再没让我们家长操心，学校老师见到我们都是夸孩子。我们知道是修大法给孩子带来了福分，
是大法改变了他，让他开智开慧。法轮大法让孩子身心受益无穷。孩子上高一那年寒假，正月初二开始发烧，渐渐全身出满水痘。我读大法书给儿子听，儿子告诉我他半夜难受了就起来打坐，身体感觉好舒服，没上医院，没吃一粒药，师父给他体内排出好多好多污秽气臭无比的粘便。开学前，水痘彻底好了，好多好多一片一片的黑壳从他身上掉到地板上，我用扫把扫入波斗，黑壳覆盖了整个波斗底部。儿子整个人看上去神清气爽，皮肤干干净净，个子还长高了好几公分。高三那年高考前，儿子有一天深情地对我们说，他为自己能生长在这样的家庭感到非常幸福。如果不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他知道自己也许连高中都考不上，更不用说现在在重点中学信心满满地准备迎接即将来临的高考了。谢谢爸爸妈妈。听着孩子的一番话语，发现孩子真的长大了，内心感到无比欣慰。我们深知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是法轮大法挽救了濒死的我，挽救了这个家，是大法挽救了这个孩子，让孩子开智开慧，明理好学。到大学报到那天，接待的老师看见这个孩子这么健康阳光，就把他叫去帮忙做老师接待新生的助手了。孩子在大学读书，年年拿奖学金，直至工作，孩子表现都非常出色。在孩子的人生道路上，我们时时提醒孩子要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做个好人。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美好印记在孩子心中。我这一生令我感到最最痛悔做的事，就是孩子上大学时，当时出于名利之心，为了孩子毕业能够具备条件找到一份好工作，没有阻止，甚至还支持孩子加入邪共这个邪恶组织。虽然孩子后来做了三退，但孩子原本纯真美好善良的心灵受到了邪恶的污染，至今想起来仍然追悔莫及。叩谢恩师慈悲，在修炼的路上，弟子一定更加精进，不负师恩。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